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那我们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。找到了没有啊？找到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？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。还有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所提尼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好，我们一同再做个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打开，发出真理亮光，叫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，也得到生命的指引。主，你的话就是那样的真实，谢谢你。主，求你临在你的殿中，为我们赐福，保守看顾我们这段时光。谢谢主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归给做宝座的主。求主把属天的平安喜乐祝福赐给我们，为的是借着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告耶稣的名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教会是属神的群体。我们知道教会，刚才正邦弟兄是叫正邦嘛，对吧？正邦弟兄说教会就是个家啊，就是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。家你知道最注重的是什么吗？和睦嘛，对吧？家和怎么样？万事兴啊！教会呢，同时也是基督的身体。身体注重什么？健康配搭，对吧？你手和脚配搭起来，对吧？或者是你身体的不同的部分，你看手要拿东西，当肚子饿的时候往嘴里送，对吧？所以身体是注重配搭。而教会呢，又比喻呢是神的羊圈，羊圈。那注重什么呢？注重牧养，对吧？教会还是基督的心腹，注重什么？圣洁嘛，对吧？今天讲教会是基督的群体，群体注重什么？不知道。相交，对吧？群体注重相交。所以刚才有个朋友说，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个教会啊，我才来一次啊，说这次是第二次啊，这里饭很好吃，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在一起谈天说地啊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对吧？在一起吃喝快乐，其实这就是团契啊。你知道繁体写那个团契吗？如果把这个团字这个口拿到这边，这变成什么了？两个字变成专吃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也常常到一些弟兄姊妹家，也到一些慕道的朋友家去干什么？带着门徒去吃喝快乐。 哎，就是教会是个群体，群体注重相交。那相交的话，这个吃喝快乐是一种相交，但是在吃喝快乐之后呢，还有更重要的，让我们这个生命得到更新，得到喂养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借着哥林多这个前书这个序言呢，讲其实教会呢是神恩典的容器，也是恩典的管道。其实你如果稍微了解点背景的话，哥林多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时希腊，是位于希腊，是亚该亚省的一个首府，它靠海，它政治、文化、商业、娱乐都非常的发达。那它这个城市呢，也是按照罗马那个，它当时是属于罗马的附属国，也是按照罗马那个格式来建造的，所以非常的富有。当时的人说了这句话，说的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哥林多的，那意思哥林多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，只有有钱的人、有社会地位的人才可以去。就如同今天在纽约啊，纽约不是很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，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在那里居住的。我就在纽约待了3年，我是不喜欢那个地方，太乱。那么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呢，又是保罗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啊，在那里开荒，在那里这个撒下福音的种子，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啊。而且保罗呢曾经在那里待了1年半，那么保罗这个在那里执堂，在那里这个开荒。那么保罗走之后呢，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叫亚波罗，亚波罗是很懂得圣经的，又在那里继续的教导。那个彼得呢也去过哥林多，所以说哥林多这个教会按照我们来说的话，都是当时跟过耶稣的这个第一流的这个门徒，他们建造，又是熟悉圣经的人教导。你想想哥林多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？应该是个属神的教会嘛，对吧？这我们得紧紧的扣住那个题啊，属神的教会应该是啊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呢、啊？应该是某门台的教会，就是没有问题的教会。但其实呢，哥林多教会呢问题多多，哇，不单单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，我还有历世代的教会没有问题的。啊，你们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不要觉得这个有什么难处啊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问这一个属灵的长者，说的这个老弟兄啊。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找一个真的是好的教会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？他说我相信你找不着，如果你真的找着的话，你一进去这个教会也变成什么有问题的教会了。没意思，说我们都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有这么好的建造，而且又有这么好的教导，还会有问题呢？因为他是当时呢，是这个社会形态是以罗马为模型，他繁荣自足，他追求成功，他有竞争心理，要做赢家，而且他有功利主义，不讲原则，只讲利益。他的文化背景呢是没有绝对，没有绝对，人人都对。你想想，如果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啊。如果你把社会的这些东西带进了教会会怎么样？所以哥林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其实呢，哎，是还没有脱去这个属世的思想环境的影响。如果把这个社会上的东西全带到教会，教会变成什么了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常常想啊，因为我已经牧会就有10多年了，我想想，社会有的教会有，社会没有的教会也有。但是虽然这样，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，教会永远是基督的心腹。只要我们注重圣洁，教会永远是基督的羊圈。只要我们注重牧养，教会永远是基督的身体，注重配搭啊，教会也是神的家，注重和睦，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。所以保罗呢，知道这个教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那么他就用真理来告诉说的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圣灵的殿，也是神的家。 那要家的话，家有千口，主是一人，那谁是这一家之主呢？刚才我们弟兄说这个家长是何弟兄，其实我们有个大家长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哎，所以真的，如果要是大家都是这个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的话，那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一定会和睦啊。那要怎么样建造呢？说的不是用人类的知识，不是用人类的聪明，是用爱和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不讲这个，你像如果接着看哥林多前书了，保罗不讲属世的智慧，虽然在属世上他的智慧当时在这个犹太人当中，他是犹太最高的那个学府里的最高的那个拉比的学生，但是他不讲这个，他讲爱，讲十字架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引言的话，是一个问候，是一个祝福。但在这个问候和祝福当中，我们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。其实教会是属神的群体，神有一个美好的蓝图对教会。同时呢，神又有恩典，神呢还有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盼望。那么教会是属神的群体，为什么说是属神的群体呢？这里第一个呢，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蒙召的群体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一个群体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配搭和建造。那么在建造当中一定要有蓝图。那么这个蓝图说明什么呢？教会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一群蒙召的人。记住，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。你问你教会在哪里，哇，在多少多少号，是在哪个 building， 不是。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，这群人是怎么样呢？这群人是特别是蒙召的。 是怎么样蒙召的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，他流出的血所买赎的，所赦罪的这一群人集合在一起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教会。所以你看这个开篇的第一节，就保罗就说，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所提你。保罗和兄弟所提你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叫弟兄姊妹，是同样是一个生命源头的，同样属神的儿女，弟兄姊妹，这样一个蒙召的群体就是教会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，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个属神群体这样的蓝图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共同的使命，有共同的意向，我们是共同的蒙召。哎，我们都是属神的人。你看这个使徒的话，保罗受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有使命和意向的。虽然我们知道保罗是大大的有名，那么索提尼呢？圣经里只提到过一次，在使徒行传里，是保罗在哥林多那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。那保罗传福音的话，当时他们要抓拿保罗，因为他们觉得保罗传这个影响他们这个他们的信仰，所以要抓拿保罗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把保罗放跑了，结果他就受了难，也被人打，也被人抓，啊，就是这个索提尼。但是这个索提尼，虽然他受了难处，虽然他在圣经里是一个不是太有名的人，但是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，特别提到这位弟兄。所以在神的眼中呢，传道人呢，不是以他自己的身份有多学问有多高作为他炫耀，乃是他说他愿意奉神旨意说神的话。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他不是说啊，他位分有多高，其实位分是蛮高的，因为他是替神办事的，他奉神旨意办事的。你知道在这个中国演那个古代这个 电视的时候啊，这个剧目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不在这个人有多大位置，他哪管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，他只要把这个东西展开怎么样，奉天承运怎么样， 皇帝诏曰，那底下这个文武大臣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跪下。其实保罗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自己不算什么，但是他奉神旨意所承受这个使命，所以他叫做使徒，特别的使命和意向，去传扬福音，去建立教会。那么他这样的人也需要同工，需要像索提尼这样的弟兄作为他的同伴和同工。虽然在圣经上这是一个不出名的人，但是仍然为保罗所敬重。哇，今天如果你要是我们弟兄是搞研究的，如果研究你这个在一篇论文当中你要跟世界顶级的，你刚才说那位是谁啊，你要跟他在一篇论文当中数个名会怎么样？那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们的弟兄保罗弟兄，他很注重肢体之间的生命的联络，生命的团队，生命的同工。非常非常感谢主啊！这个从这里我们看到，接着他就说出来，这个属神教会的真的蓝图是一个什么样的呢？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教会是属神的，因为他说是神的教会。你看，接着写啊，写信给在哥林多，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、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你这里就看到一个真的属神的教会。你把蓝图一打开，你就看到它这个性质，它这个所属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？是圣洁的。刚才我们说为什么是圣洁的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什么？心腹。心腹要注重圣洁，没有一个穿着普通衣服去参加去真的是进行婚礼的，对吧？都要参加，都要穿上特别圣洁的这个叫什么婚礼的礼袍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是圣徒，蒙召做圣徒。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圣徒就是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从今以后，你自从被蒙召，你自从被基督赎回来之后，你就不再属自己，也不再属世界，乃是属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好不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握个手，你告他你是圣徒。你不要看了，保罗是圣徒，你也是圣徒，因为蒙召做圣徒的嘛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是圣徒。你们不好意思啊，这是神给你的 特殊的身份，不好意思啊，握握手，你告诉他你是圣徒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这就是教会属神的特质。我们是圣徒，是圣洁的，是分别为圣 归给神的。其实这是一个标志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圣洁的标志。你不再属世界，也不再属你自己，你是属谁的？属神的。因为神是圣的，所以这里奉他名聚会的地方就叫什么？就叫圣殿。你拿这本书写神的，是表明神的，就是什么？圣经。你我信了耶稣就是什么？圣徒。阿们。感谢主，要应该有这样的一个，而且呢这样一个教会的特质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祷告的。到这里提到，不管是远处的近处的，是求告主名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岂不知我父的殿是什么？是个祷告的殿吗？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有一首诗歌说，祷告是因为我渺小，祷告是因为我不知道，祷告是因为我有许多事我做不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做不了，他能做吗？他能做吗？能做。你愿意让他来跟你一起做吗？哇，你知道基督徒啊，你别看我们渺小，但是基督徒不管在社会上地位高和低都不要紧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要做承前启后，叫做什么惊天伟地的事。你知道什么叫惊天伟地的事吗？
基督徒要做惊天伟地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哪个是惊，哪个是伟？啊，上下是什么？这个呢？啊，经纬是什么？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哪个基督徒不应该背十字架跟随主走啊？哪个基督徒不应该做十字架上主交给我们应当做的事啊？所以我们保罗说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什么？并他钉十字架。但是你要做惊天伟地的事工的话，你不祷告能行吗？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榜样，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祷告，等到主耶稣结束的时候，差派门徒的时候也在什么？也在祷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教会是属神的群体，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求告主名的这些人的集合体。求告主名是因为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上的特质、特征和标志。世人是靠自己的聪明才干，但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和祝福。求告主名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，你才会求告主名。而且求告主名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一生的主。求告主名是表明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谁呀？交给我们的主。如果假如说我们都求告主名的话，都尊主为大的话，就不会发生像哥林多教会那样，哇，他认为我比你强，他认为我比你更强。你知道在这个香港的话，我们有一个香港的这个传道人呢、讲到我听到，然后在香港那个地方，他说的我们这个教会叫这个基督教会，叫耶稣教会啊。完那边就有一个教会叫真耶稣教会，完了接着那个就在旁边建一个叫真耶稣教会，好像别人都是假的，就他是真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分门结党，不要分门别类，世上才是啊，我是什么门派的，特别是习武之人呐、我是什么嵩山少林，他是什么武当啊。其实基督只有一个，所以保罗说，当时的人说，哎呦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他说他是属基法的，他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但保罗自己说，基督才为你们钉十字架。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？所以人间的智慧呢，是没有主，谁都是主，所以说就叫六神什么无主。那我们所信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机会，你真的听了这样的话，好好思想，你我只有一个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一生的主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告他的。而且不但如此，保罗在这里头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你不要只以为你们才是蒙召的圣徒，那些不管在近处在远处的，只要求告主名的人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弟兄姊妹，都是这种属灵的群体，属神的群体，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。所以这个祷告也开阔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知道天下人间只有一个主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他是我们一生的主。这是蓝图告诉我们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属神的，是神的教会。教会是圣洁的，是圣徒。教会是祷告的，是求告主名的，而且教会是有使命和意向的。所以保罗开篇就说，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。保罗确实是使徒啊，他也为了他使徒的身份曾经辩白过，他说我不在任何一个使徒之下，他是有特殊使命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加上个兄弟所提尼呢？那意思告诉每一个蒙召的人，你不要轻看你在教会里的身份和地位，因为你是属神的，你是特别蒙召的，你都有特殊的使命和意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样的工作，当老师也好，当学生也好，当教授也好， 或者当工程师也好，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，是什么使命啊？我们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使。主耶稣在 临别的时候，特别给教会，给每一个蒙召的人有一个使命和意向的托付，是怎么样？说你们去使什么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而原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只要我们遵行他的使命意向，我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，我们就是他的大使。所以说教会是有使命和意向。那么这是一个蓝图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所在的教会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呢？一定是。我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很高兴啊，我就称这个教会呢是祖孙三代的教会。因为祖孙三代在圣经里是一个特别蒙福的一个群体。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神是活的神，对不对？是活人的神，是一个蒙福的。而且每一次看见都能看见新朋友。而且我听说你们马上六月份 要有多少人受洗啊？四个？几个？都不知道啊，你们都不知道。至少四个。哎，我们的何师母说至少四个，也许再加两个，也许再加六个，对吧？这是神的家，这个是个有使命意向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属神的群体。还有这个教会属神的群体，它是一个蒙恩的群体，恩典啊！你看蓝图，要按照蓝图制造的话，一定有材料，一定有制造的这个什么技能、方式、方法。我把这些东西都叫做一个恩典。为什么叫恩典呢？你看，接着在这个三节和七节特别提到，愿恩惠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。哇，这里提到一个怎么样把蓝图实现出来呢？是靠着恩典，是靠着恩赐。那么这里提到恩典的话，我们常常想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恩典吗？啊，圣经里对恩典有定义啊。我想恩典的恩典的话，用中国字来解释的话，恩典就是恩的价值，对吧？典嘛，你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你要典当给啊，他一看店铺一看啊，说这个值十块大洋，那你就把十块大洋领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赎回来的话呢？你至少要拿十块大洋再加上什么利息，典当，典当，典是价值。那么恩典，那么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，它的价值有多少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常常说白白恩典，对吧？白白恩典是不是无价的呢？是不是没有价值啊？就不值钱了，所以说我们常常浪费恩典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，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恩典是无价的。因为主耶稣成就这样的恩典的话，是在哪里成就的呢？是在十字架上，用他宝贝的生命和宝血来成为这个。所以恩典呢，是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来换取的？所以圣经里定义恩典是不做功的得到的，这叫什么？恩典。做功得到的叫什么？叫工价。说但是你看呢，神为了建造他的教会的话，给这个恩典，你看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而且呢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哇，你看白白的恩典不用代价，是从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读到这里的话，就是说归于我们的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？ 中康州基督徒聚会，对吧？会堂是归给基督徒会堂的，因为这群人是承受恩典的人，所以我们叫恩典的容器。但是如果怎么样不徒受恩典呢？就是把这个恩典呢，又我们又成为恩典的管道，把这恩典呢能够给出去。而且呢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丰富的恩典，哇！凡所赐的恩典，在他里面凡是富足。虽然哥林多当时教会很多人以他自己的城市这个商业富足来夸，因为他要靠海贸易，以这个为夸口的，但是在基督里的丰富远远超于这些。因为这些有可见的东西，你我都知道，你所能够见到的，甚至你可能抓到的，总有一天你都会放下，总有一天都会没有，你同意这些话吗？但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里所得到的这些，而且呢，你要愿意用神给你的丰富去传扬福音，去建立神的国度，这些都可以在永恒当中有存留，有纪念。所以呢，论到今生的富足的话，是在哪里的富足呢？是在基督里的富足。所以你看，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徒保罗，那个彼得曾经问耶稣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，我们得什么呢？”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？说：“你不但在今生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”我想今天这个百倍，今生的百倍的话，远远超过用物质价值所能衡量的。因为彼得当时不那个彼得他们当时并不富有啊，因为他为主的道他四处奔波啊。但是主耶稣那句话就实现在他的生命和见证当中，叫他们得人如得什么？他原来是得鱼的渔夫，你得鱼，你可以尝鱼的美味，你可以用鱼卖钱得到这个今生的价值。但是你得人呢，把人带到基督里呢，却有永恒的价值的存留。不但是白白的恩典，丰富的恩典，而且这个恩典呢是充充实实的。你看这里特别讲到口才和知识，你知道用口才和知识做什么吗？我们知道口才的话是指人外在的表达能力，哇，这个人真是能说会道，是表明他什么说话叫什么满嘴里跑什么，你没听过这话？满嘴里跑舌头嘛，对吧？有没有人满嘴里跑舌头的？有人说满嘴里跑火车，舌头你能跑火车吗？跑舌头，对，那舌头一打滚呢，不知道说黑的白的反正都能说。但这里不是说这个，说你口才的话其实是为了让蓝图的实现和建造。因为口才呢是指外在的表达能力，而知识呢是指内在的领受能力。其实两者都有神所赐的恩赐，是圣灵的恩赐。保罗曾经写信给教会，让教会为他祷告，其中有一件事是什么？求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口才和什么，哎，让有口才好竟都把什么他的福音传出去。哇，传出去的意思就是把蓝图建造出来嘛。因为他的蓝图就是建造这样属神的教会，是一个特别蒙召的，是圣洁的，是一个祷告的，是一个带有使命和意向。罗马书有这样的话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什么？是从神的话来的。那么没有人传道，怎么会有人听见呢？那没有人听见，怎么会有人信呢？所以报福音传喜讯，他们的脚中怎么样？何等的佳美！哇，原来制造这样蓝图，按照这个蓝图制造的话，真的需要恩典，需要恩赐，需要口才和知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在座的我们都是从这个大概都是从中国出来的啊。以前我们叫做什么应该叫做什么海外游子，也叫精英啊，都是能说会道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， 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在基督里的见证，我们的口才是不是我们内中基督生命的表达，说话就像一个源泉里出来，是不是荣耀神的话语，是不是使人得益处鼓励和造就的话语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在制造一个蓝图吗？让弟兄姊妹得到鼓励，让慕道的朋友啊听见福音，听见好消息，让那些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让那些痛苦的人真的借着祷告得到医治。哇，这不是在建造吗？所以口才知识都全备，哇，是为了做他的见证。我们就是基督的见证，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那么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好的口才，他们常常是为了他们自己，因为他们炫耀我是属谁的，他是属谁的。那么这样一炫耀就变成了什么？分门结党。本来有那么好的恩赐，如果不对，用不对的话，那很可能就造成了教会的为难；如果用对了，就造成教会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口才知识也都全备，你们常常所说的是什么，所表达的是什么啊？这个叫思想啊。如果是表达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传的是他的福音啊，是给人有盼望，那我相信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属神的群体，真的是建造基督的蓝图。而且呢，这里还提出一件事呢，不但是充实的，而且是全备的恩赐。哇，我就想圣经里有一句话是，他升入高天掳掠仇敌，将什么，将各样的恩赐都赐给什么，赐给了我们，赐给了教会，让教会借着这样的恩赐怎么样，彼此谦卑的配搭，来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。这里提到全备的恩赐，一无所缺，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不但口才知识全备，而且在属灵的知识和悟性上，哇，都丰丰富富。其实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保证，一个丰富。因为什么呢？神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什么各样属灵的福气，那么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支取并享受神所给的丰富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单有恩赐的话，是不是真的是属灵的记号和标志呢？如果单有恩赐，是不是不一定？因为这一群人，他们确实口才知识还有恩赐没有一样所缺的，而且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，但是他们真的是属灵吗？如果他们是属灵的，保罗就不会在后边说，我如今待你们就像属灵的婴孩，只能用奶来怎么喂你们，不能用属灵的干粮来喂你。所以如果假如说在恩赐当中，如果什么正确的使用恩赐呢，就是以恩赐待人，成为恩典的管道，这样恩赐就会越来越什么显明，越来越眺望，越来越对教会的建造有好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不但给我们教会属神群体的这样一个蓝图，主也给我们建造的材料、恩典和供应。同时呢，那么如果要是建造的话，我们就提到一定要有个验收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属神的群体呢，应该还思想一件事，是一个有盼望的群体。什么叫盼望？盼望就是这个工程建造完之后能不能合格，能不能验收。中国在长江上有一座大桥，说是德国帮着建造的，那个蓝图和那个设计和监工都是他们，而且这个大桥几十年之后仍然在使用。所以最近那个中国的这个使用方啊，就收到从德国来的一封电报， 主的告诉他，我们这个从设计 到这个完成施工，一直到使用到如今，已经超过多少年了，几十年了。那么如今再出现技术上的故障，因为我们当初设计就是说呢，让它保证在几十年之内，应该是八十年，不会出现任何故障。但确实如今这个大桥还在使用，但你知道以后中国这个技术更发展的时候，同样用材料，同样 用更先进的技术建桥，许多桥还没有通车呢，就怎么样，就塌了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看来挺建造的可能会比原来的更漂亮啊，哇，但是经不起试验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神让我们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属神的群体，是一个特别蒙召的，是有使命意向的，是一个祷告的，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，而且神用恩典来让我们按照他的蓝图来建造，而且恩赐恩典是恩赐恩典是白白的，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但是验收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看下边两节经文了，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与基督一同得分啊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那这里特别提到一同得分，因为是一个群体，一同得分呢，就是意思相交的意思，分享的意思，共有的意思。如果没有和基督一同相交分享和共有的话，那么就不是跟他一同得分。如果不是跟他一同得分的话，好像我们的验收就没有合格。因为真正的建造这个蓝图的实现，不在于这个外壳怎么样，在里边的内涵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过是瓦器，但是我们瓦器里因着有什么才显得宝贝呢，宝贵呢？是因为瓦器里有一个宝贝。这宝贝是什么呢？是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群体当中怎么才能够验收合格呢？怎么才叫做有盼望呢？是因为和他一同得分，一同共有，一同共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基督和你们共同共享？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真的是在基督里？如果在基督里，就跟基督一同有份。只有同样生命性情的人才能彼此相交，若是不生这个生命性情不同，就没办法相交。鸡跟鸭可以讲话吗？那为什么我们之间可以交通讲话呢？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基督。哎，与基督相交，哇，就与基督生命性情有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基督是什么吗？基督是光，我们如果跟他相交，我们就在光里。基督是圣洁，我们跟他相交，我们就是圣徒。那基督是永恒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跟他相交，我们就有永生。哇，基督是爱，我们就可以真诚的在基督的爱中彼此相爱。主怎样爱我们，我们就怎样彼此相爱。哇，原来这是家，这是一个属神的群体，这是显出基督的圣洁，是基督的心腹。哇，在这里有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。哇，原来这是羊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在于人多人少，在于这个生命当中基督有多大。所以像保罗曾经鼓励教会，要把谁彰显出来啊，要把谁的香气分享出去啊，要基督生命的香气，基督在我们中间照常显大。所以你看这里头提到验收合不合格，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考验。你看世人为了一个工程，他说他当时下的指标就是八十年，八十年过后 那个公司都没有了，但是为了负责任还是发出这样的一个，那个政府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告诉你，当初我们受委托设计和建造的这个大桥今天是不是还照常运行。他说还照常运行，但是从今天以后我们就不再负责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在基督里，基督永远负责到底。因为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必坚固我们到底，而且叫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日子里无可责备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是被他所招的，好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有份。一同有份就是共享共有。那么这里头什么是验收呢？验收要经过时间切切等候，不是只为今生，而且切望主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永生？你看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是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今天就可以经受这个经历永生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你在地上，你就要承受那个福气，不单单地上的福气，连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都可以承受。哇，难怪人说，有生命经历的人说，信耶稣真好。你今天能有机会听到耶稣的名字，你心中如果能受感动，你说我愿意与他有份，因为他是光，我就可以在光中；他是圣洁，我就可以成为圣徒；他是爱，我就可以真的是有爱的源泉和动力，我可以彼此相爱。你就活在真实当中。这里是要切切等候，等候到主耶稣再来，那就是工程被验收合格了。而且呢，他有个保证是保守到底，而且保守到底是无可指责。什么叫做无可指责？你是圣徒，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因为我们的主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什么？不能和他相见，也不能和他相交。所以 要记住你我的身份呢，蒙召做圣徒，我们所说所想所做合不合乎圣徒的标准？如果不合乎，我们就赶紧回转。在光中可以见光，在他的圣洁里我们都有份。而且呢，验收合格呢，这是一个与主相交的群体，与主相连，彼此相交，喜乐充足，与主一同得份。他是生命喜乐的源头，那我们在他里边一定要满足的喜乐和平安。当主耶稣降生那一时刻，天使在天上宣告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他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的。你跟主有和睦啊，这个就叫 和平，你一定跟人有和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些话语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，让我们这些属神的生命，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愿意在基督的爱中一同的认定，我们是蒙召的，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祷告的群体，而且我们带有使命和意向。那这样一个群体，这样一个蓝图的话，怎么能够实现呢？是靠着他白白的恩典，丰富的恩典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是不是真的是传扬他，高举他的名？而且呢，这是有验收的，是不是真的和他一同得分？感谢主，当人的话尽了的时候，但愿他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常常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认定我现在是中康州基督徒会堂里的一员，是属神群体当中的一个，我们愿意不愿意和基督一同有份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让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教会，不是人建立的，而是耶稣基督建立的，而且主要在每一个蒙召的人身上彰显他的恩典 和荣耀。主，我们看到你建造教会的蓝图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使命和意向的，我们是一群蒙召的，是圣洁的，是一群祷告的群体。主，你用恩典联络我们，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借着你的恩典来建造这样一个群体。主，你也负责到底，保守到底，而且你要验收，验收合不合格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在你里面与你一同得分。但愿中康州基督徒会堂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一个属神的群体，是一个与主相交、与主一同得分的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愿主设立这个教会成为你的金灯台，成为这个社区许多华人的祝福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